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近期的昆州犯罪与腐败调查委员会的专项调查中呢，一位知名的神经外科医生因涉嫌腐败与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正式起诉。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澳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慧敏女士从案例出发和我们聊一聊与回扣相关的法律知识。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林律师，您早。
早好，俊杰，听众朋友们好。
林律师，这是您第一次在2026年做客我们节目吗？
哦，是的，
祝您和家人这个新年快乐哈。
谢谢您。
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一如既往的支持。林律师，就是最近这个案例哈，我看到因为这个涉及医疗回扣哈，有相关的人员呢是被正式起诉了。就是首先能请您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从案例出发哈，在澳大利亚这个回扣是怎么定义的吗？
在澳洲特别是昆士兰州的法律框架之下呢，我们通常呢不直接去使用回扣这个日常词汇，而是把它纳入一个法律术语叫做秘密佣金，secret commissions 秘密佣金的范畴。通俗的说呢，法律意义上的回扣是指一名代理人，比如说员工、咨询顾问或者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的时候背着自己的委托人私下从第三方那里收受了某种利益。这里的核心呢就有两个，一个是雇主或者组织并不知情也没有批准这名代理人去收这笔钱，二是这种利益呢它不需要一定得是现金，也可以是礼物或者是免费的旅行或者是其他的事情的一份利润丰厚的合同，哪怕这些好处只是给到了这个代理人的配偶、子女或者合作伙伴，在法律上呢，通常也被视为由这个代理人本人所收受了。作为交换，那么这位代理人就利用职务之便，在做决定的时候就关照了提供利益的这一方，从而损害了本应服务的雇主或者公众组织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白话讲的收回扣。在昆士兰州的刑法典当中，这种行为被视为严重的犯罪，最高呢可以判处这个7年的监禁。
就说这个刑法，您刚才提到这个，昆士兰州的刑法典哈，这涉及的是公职人员呢，还是说普通的这个，包括私营领域也都是这样的呢？
包括私营领域。
刚才您说这个，在昆州的这个法律框架下，一般不叫回扣，而是叫秘密佣金哈，因为叫秘密佣金肯定是不被外人所知哈，就是说，这个秘密佣金有没有合法的秘密佣金呢？是不是没有？
您这个说的还就是这个点非常非常值得让听众朋友们去了解，就是我们如何去判断一个合法的、正当的赠与或者礼品，以及我们说的回扣跟秘密佣金。
对，
例如说我们逢年过节收个小礼物，其实这也非常常见，合作伙伴之间吃顿饭也非常常见，到底算不算违法？那么在这个法律当中，我们区分这个普通的礼品和秘密佣金的红线，我们就要看以下的3点。第一点，有没有诱导性跟回报性。如果我们赠送这个礼品的目的是为了诱使对方在业务中给予特殊的照顾，或者是对已经给予特殊照顾进行打赏或者奖励回报，那么它就属于非法的回扣。那 这就也可能会构成进一步的这个诽谤行为，所以我们就要第一步看它的诱导性跟回报性。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它的透明性跟政策合规。昆士兰州的这个公职人员必须确保他的业务往来具有最高水平的透明度和诚信，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我们在跟某些公职人员对话的时候，或者是语音录音，或者是书面邮件，或者是两位公职人员都在场，这就是保持一个透明度的一个体现。
嗯，
那么如果是一名公职人员或者政府雇员，任何礼品、利益或者招待都必须严格按照所属机构的政策进行管理或者是申报的。如果是收受了礼品却选择隐瞒，那么这样的法律风险呢就会急剧的增加。
嗯，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们要从客观的社会标准来判断，也就是法律会考察这种行为是否违背了普通人对于这个职位该有的诚信的期待。如果这种好处足以影响一个理性人去保持公正和独立，那么就要很有可能越过了合法礼品的这个界限。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送一包巧克力在圣诞节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普通人就不会认为说一个巧克力都足以让这个公职人员把某一个招标就让这个人获胜，这个利益可能就不足以达到这个客观的这个社会标准。所以以上的这三点我们来判断一个合法的礼品赠与以及非法的秘密佣金。
嗯，刚才您特别提到这个透明度哈，就是说收受礼品这个选择了这个告诉这个单位或者是雇主哈，就是选择了申报，是不是说申报了就一定没问题了呢？
在申报在某种场景下呢也分为就是说你是否本来有机会合理的拒绝。
嗯，
那有些场景下确实是极难拒绝的，那你拿到之后你要在合理的时间内申报上报给那个上级单位，然后单位呢可能会选择再退还回去，因为要看当时的场景是否你甚至都有可能被胁迫不得不收下这份礼物。
对，这有些时候这个场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啊，所以这个从法律角度去解读这个事情的时候很有意思。非常谢谢林律师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啊，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向做客我们节目现场的嘉宾林慧敏律师现场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陈女士是吗？
啊，陈女士是不是？
哎，是您。
啊，是我是我。
您请讲。
我想问问题。
你好。
早上好。我想问问律师，好像很多医生他们都推荐病人啊吃那个他汀类的药来降低坏胆固醇，但是现在美国和香港的专家他们研究出来说这个他汀会造成你的肾不好，而且会损害肾脏，而且它还是会造成那个肌肉萎缩，就是副作用非常多，而且又会得到那个什么退化症，肌肉退化症。因为我有朋友他的老公啊就是吃这种药的，这事他就半年了得了退化症就死掉了。而且我父亲也是这样哦，他很瘦的，那个医生硬是要他吃那个什么降低坏胆固醇的药，到了他90岁的时候他走路都走不了，颤颤，就是因为我觉得是那个药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呢所有的医生他们还有一个什么问题我也想想，你先回答这个问题吧。我再想一想，我忘掉了。
哦，谢谢你
就是质疑专业人士的建议，是吧？
对，理解。我可能无法。
是人家现在最新的研究啊，已经知道这个他汀类的很坏的，它的坏作用非常多， 还有那个什么退化，就是反正你的肌肉退化就变成那个什么很有钱的那个什么人，他叫做什么渐冻症，吃了这个会造成这样的。还有他的副作用真的太多了，但是医生他们不管，他说你吃了这个又不会中风。其实上人家专家已经说了，不管你吃不吃你都会中风，因为越低的那个胆固醇的人反倒他们是最先中风的。而且还有
陈女士
一个问题，
我们您的问题就是说在质疑医生这个开这个药物方面，
他定的药降坏胆固醇，这是非常的副作用，就是它的副作用比他得到的，而且根本就不是他造成中风的。
对，这是您的见解啊。像回到林律师这儿，林律师您觉得像这种质疑，尤其是比方说医生这么专业的人士他们的一些决定或者一些处方的时候，是不是作为普通的这个就医者其实选择很少呢？
对，感谢您的提问。我们从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我们可能无法就这个是否用药正确做直接的判断，
那是
第二个维度是我可以告诉您的是，如果您认为医疗服务提供人员，比如说医生护士医院，他们存在医疗过失，这可能是您刚才想着重描述的，就 negligence 医疗过失的时候您可以怎么办，这是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节目来向您去分享的。第一个，我们首先得去确认这样的医疗过失是否是存在的，他做了什么样的疏忽行为导致了什么样的直接后果，您刚才呢也给了一些例子，但是我们要去确定就是说这样的后果是否就是由这样的用药啊所组成的，所导致的。所以除了第一步确认医疗过失的存在之后的第二步，就是要收集证据，包括医疗记录，包括专家意见，就是要收集证据了。第三步就是向所在的医院进行投诉，或者是澳大利亚健康服务委员会这个 AHPRA 他们去进行投诉。那他们呢，这个委员会呢是负责监管医生护士和医疗从业者的行为跟专业标准的。如果这样的第三步投诉依然无法达到满意的结果，那么就是第四步，启动法律诉讼来进行这个侵权或者是疏忽责任，专业人士疏忽责任所导致的这个赔偿进行这方面诉讼。但您要注意，这个一般呢会有这个时效的，不同的州呢可能有所相关的规定不同，但您注意常见可能是三年内啊。那当然也有可能会有第五步进行调解和解，得到经济赔偿或者进一步的医疗的这个方案之类的。以上这几步是创建医疗过失常见的一个过程。
非常谢谢林律师介绍。那么陈女士有没有解答您的疑问呢？
还有另外一种药是胃药，因为它是用铝做的，做酸碱中和的化学作用，因为所有的西药都是化学合成的，它对人体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陈女士啊，我们因为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哈，如果您对一些医疗哈医药哈有这个质疑的话，并且想进行比方说进行争论的话呢，有争议的话呢，非常建议您呢按照律师的建议哈，通过比方说确认是否真实存在您的所说的内容，收集证据，寻求专家意见，以及进行投诉甚至是法律诉讼哈，供您参考。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早上好林律师，早上好俊杰。
早上好。
我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问题是在澳洲的话有挺多二手的交易平台，然后上面会卖一些各种各样的电器，比如说除草机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买的二手除草机发现对方可能就是并不是原厂的，他可能自己修过。我就在想就是说如果将来出现安全隐患的话，是不是这个二手的商家要负责呢？还是二手商店就是这种如果有安全隐患，然后如果发生了什么安全事故的话，其实二手商家也不一定会负责，就理论上来说。
哦，好的，谢谢您的问题。对，您说的这个情况确实非常常见。那么根据这个澳大利亚消费者法，如果产品存在安全隐患， 这是其实最低最低的要求了。存在安全隐患的话，你是可以要求退货、换货或者修理的，即使是二手的商品啊。但安全，因为安全隐患它是最低的标准，它不是我们在有些商场去逛街的时候看到说，哎，这个不能换，是因为它是打折，或者因为它是过季，或者因为它是某一个瑕疵，但它不是安全隐患。但如果涉及到安全隐患的话，那么这个标准呢就会非常倾向于买家。因此当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您不仅可以找卖方的这个沟通，还可以去询问到这个厂家的这个沟通。但要注意的是，一般来说平台呢，它并不对这个商品的质量负责，而是跟这个卖家进行这个交易的这个处理。那但是有一点就非常重要，就是如何去给出一个证明，证明这是安全问题，而不只是一个产品瑕疵。这对于很多的买家来说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像您跟卖家说你认为这是安全问题应该退，但买家就但卖家却说这不是安全问题，这只是一个产品的瑕疵，是用的比较久了，所以有了这个瑕疵的问题。这就使得会有相关的这个纠纷在里面。那么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您可以联系消费者保护机构或者相关产品的这个安全机构或者厂商，来确定这是否是一个安全上的这个最低标准涉及到的。
如果就是确实很难证明你是瑕疵还是安全隐患，如果将来他不给换，然后真的发生安全隐患的话，那比如说漏电了或什么之类的，那对方在法律上来说要不要承担责任？就是因为他相当于是，对，
理解您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去找厂家了，去找厂家了。那这时候您要注意，厂家又会有可能会有另外一个 argument， 他可能会说是否是用户在使用电器的时候并没有按照 menu 来安全的使用电器。对，因为产品用了久了之后呢，比如说买了一个除草机用了5年10年，可能它的型号也在变更，或者厂家甚至在某个时间阶段它发出过召回或者更新过安全使用标准，但这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很难时刻保持关注的啊。所以最好的提醒是在买二手产品的时候提前做好这个检查，并且看它我们所谓的三包是否还在，以及买来的时候这样的使用说明跟警告是否一同给到了二手的买家啊，以及厂家是否依然还在市场上运营，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去了解这个购买二手商品时其他的一些点，来保障这个安全标准。
洪先生。
好的，谢谢林女士。
好嘞，谢谢鸿雁咨询，祝您顺利哈。因为在这个二手平台买东西的时候呢，尤其是比方说一些网络平台买的话呢，东西可谓是五花八门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喂，是我吗？
哎，是您，您先讲。
啊，谢谢主持人和那个，我有一个问题，我是70岁啊，我想把我的房产呢、留给我的隔辈孙子，就是说应该怎么，他都有哪些要求？
房产留给自己的孙子哈。
嗯，
对。请问一下，您孙子成年了吗？
16了。
哦，16岁了。OK， 好的。那在部分中呢，可能会有这样的特许，但是一般情况下是成年人才能登记在这个产权证上的，因为他就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跟您进行这个过户了。所以您可以选择先立遗嘱，然后呢在成年的时候再进行过户，这是第一个选择遗嘱。但遗嘱的话当然也有相关的这个要求，特别是涉及到重大资产，就类似于房地产这样的遗嘱，建议您跟律师或者是信托机构进行这个办理，以确保这样的遗嘱呢可以被更好的执行，以免有后续的这个纠纷。因为您可能还有别的潜在受继承人，那如果没有执行好的话，可能反而产生了纠纷。那同时您还要注意的是，就是您这个房产是否涉及到贷款或者其他负债。 龄了，那这种情况下您可能要清除掉，因为您的孙子刚成年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有这个贷款再贷款的这个能力啊。这是第一种方式，设立遗嘱。第二种呢，就是进行家庭信托，由受托人根据您的指示，在孩子成年的时候不断的给予他每一年或者某种场景的时候给他分配利益，这就是我们说的受托人跟受益人进行区分。那受托人呢，可能是您的成年的子女或者其他亲人或者是专业人士，然后在某个时间节点的时候给予您的孙子作为受益人，给予他相关的利益。这一点就不需要您的孩子成年了，他可以在任何阶段甚至是婴幼儿阶段的时候就可以成为这个受益人，获取某种利益。但要注意的是，获取这种利益的时候，他婴幼儿的时候可能是由监护人来进行这个利益上的管理跟分配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比较常见的，您可以选择跟孩子进行共同共有，就我们说的 joint tenancy， 共同共有，就您分配部分利益给到这个孙子。那么之后如果您百年了，那么 joint tenancy 里面有一个这个法律原则叫做直接过户，就是他呢会在共同共有当中呢直接拿走这个您生前控制的这个部分啊。那当然此外呢，你可能还要考虑跟税务师会计师再聊聊在税务会计上面可能产生的影响，结合以上的一些分享啊。
供您参考，王先生，谢谢您咨询，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的新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哦，你好，主持人好，那个嘉宾好，我刚才听到一位那个听众就说关于医疗纠纷的问题啊，我觉得就说澳洲好像听起来什么都很健全啊，真的你发生了医疗纠纷，根本投诉无门可以讲，虽然那个你跟 HCCC 反映这个人就是违规操作了很多那个就是那个病人投诉过了，他自己也承认很多人投诉了以后就是费了他很多时间要写那个解释，就在那个媒体就是那个电台公开这样讲，就说很多人投诉他要花很多精力去解释。然后当这个事情发生到当时我没在意，一旦这个事情发生到我自己身上的时候，他没有消毒，那个器械是随便乱放的，没有一个专门的那个托盘的，就是后来严重感染了以后，跟我的 GP 写了那个报告给那个 HCCC， 他我就请求他去暗访一下调查一下，他就明着跟你讲，我们不可能去调查也不可能去暗访，就说让这个就把我的信转给这个医生，让这个医生解释，那这个医生就写了一个完美的解释，按照操作流程他没做的事情，然后按照那个标准的操作流程写了一份报告给那个 HCCC 说按照他的这个解释，你的感染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那这个事情就结案了。然后他就说又没有摄像头，你说的跟他说的不一样。那我就觉得那个法律从业人员和那个媒体机构是不是就是能改进一下，就说做那个见血的那种小手术也好大手术也好，就有一个摄像头，这样子就是避免以后的医疗纠纷，好比这个人家有的病人说哦，我要你摄像头关掉，那就关掉，如果人家没有这样的提议就开到，这样子的话这个好比保留一年或者就销毁这个摄像，这样子的话就避免了以后那个医疗纠纷的里面说不清，这样子也保护了那个弱势群体。因为我也听了那个从业人员讲说你告医生告不赢的，医生有那个他们的那个医师协会，他们是保护那个医师的，那所以有的那个没有道德底线的那个医师就是会那个为了节约那个一点成本就不消毒啊不那个，我上次是去的一个华人的那个私人的那个诊所做的穿刺，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怎么改进，因为这个东西牵涉到大家的利益。今天我当时我听收音机的时候我心想不管我的事，但是事到临头了， 那就那个，每个人都不能保证以后会不会遇到这种事。我就觉得这个立法上啊，还有那个媒体上啊，是不是应该跟进这个事，是使这个局面改变，使那个弱势群体受到了伤害，医疗事故的伤害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发声的渠道啊。虽然那个 H 细胞 C 好像政府设立到那个地方，实际上对那个患者是没有什么作用的，除非可能那个事情闹得太大了，很多人感染了传染病啊，好多人死掉了，可能他们才介入那个调查一下。所以我就想提一下这个事情，谢谢。
好嘞，谢谢。
如果你要个人的话，要律师的话，请不起的啊。
谢谢李女士，
我就觉得
分享自己的看法。
谢谢。
像李女士涉及到这个医疗事故的话，这个取证作为患者，跟在您的日常的见闻或者经历中，是不是就会工作经验中，是不是确实取证会很难呢？
确实有这样的，像刚才林女士分享这个情况，因为老百姓作为非专业人士，在很多的描述上或者证据上可能会相对弱势，同时呢又会面临另一个困难，就是请专业人士又得预先去支付某些这个成本费用去进行这个主张。那么当然政府部门呢也有一些机构来更加的完善的去帮助大家，但我想这些可能都需要一些过程，像李女士刚才分享的一些提议摄像头啊，或者一些措施啊，我相信这些都是完善的过程，使得未来病人老百姓们可以有更多的这个福利保障，或者有更多的这个权利上的这个举证时的提供更多的基础跟便利。
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第一位听友咨询的时候，您提到一个机构啊，是好像不是刚才这位听友提到这个 ACCC 吧？ ACCC 应该管这个医疗纠纷吗？
哦，对，刚才我也正想跟李女士去分享，就是可能部门上也有些不同。HOC 是消费者保护委员会，
对，
我们刚才所聊到的应该是澳大利亚健康从业人员监管 （Australian Health Practitioner Regulation Agency）。
嗯，这个、
这个是专门处理医疗这个投诉的。
对，它这个机构的缩写是什么来着？
AHPRA。
嗯，非常感谢林律师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哈。在节目的最后温馨提醒您，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呢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呢还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